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巴勒斯坦官员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攻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00人。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他不会屈服于国际压力而停止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星期五说，没有任何压力可以阻止以色列跟那些要求以色列毁灭的恐怖分子作战。星期五是以色列对加沙发起攻势的第四天，巴勒斯坦激进分子继续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在这场最新的冲突期间，加沙激进分子已经向以色列发射了550枚火箭弹，以色列没有人员伤亡。有关官员说，从黎巴嫩南部发射的一枚火箭弹击中了以色列北部的边界附近，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现在还不清楚是谁发射的火箭弹。以色列说，他们予以炮火回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星期五呼吁各方争取和平。他说，这条暴力的道路只能通往死亡、毁灭和不信任。美国国务卿克里与阿富汗两名总统候选人星期六将在喀布尔继续举行旨在减缓选举后紧张局势的第二天会谈。有关此次选举中计票舞弊的消息已经在全国蔓延。克里星期五会见了总统大选的领先者加尼和挑战者阿卜杜拉。双方都声称在6月14日总统大选决选中获胜，将接任即将离任的总统卡尔扎伊。克里在星期五的一系列会议上敦促阿富汗的两位总统候选人保持耐心。在同一天，联合国公布了一个在未来几周内如何审计选票的计划。一位不具名的美国高级行政官员告诉路透社说，在第二天的对话中，会谈的内容相当不固定，大家的想法很多。初步计票结果表明，阿卜杜拉落后加尼大约100万票，但是阿卜杜拉宣称投票中存在大规模舞弊和选票造假行为。最终计票结果将在7月的最后一周公布。乌克兰国防部说，东乌克兰亲俄分离分子星期五发射的火箭弹袭击造成至少19名政府军人丧生，另外有93人受伤。乌克兰内政部长阿瓦科夫的顾问谢克尔雅克在基辅对记者们说，反叛武装向驻扎在俄罗斯边境附近的卢甘斯克地区泽莱皮亚村的乌克兰军队发射火箭炮。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将会揪出并惩罚那些对这次袭击负责的人。他还表示，反叛分子为每一名被杀害的乌克兰士兵付出10倍、100倍的代价。自6月底乌克兰政府单方面停火10天的期限过后，在东乌克兰，政府军和反叛分子的冲突便不断升级。上周，乌克兰军队把反叛分子赶出了几座城市，包括他们的主要据点斯洛文斯克。大多数分离武装目前在州府顿涅茨克市以及俄罗斯边境附近的卢甘斯克。星期四，乌克兰政府表示，安全部队已占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个边境检查站，并重新空置了卢甘斯克市西北70公里处的塞维尔斯克镇。库尔德武装人员占领了伊拉克北部基尔库克省附近的2处油田。与此同时，伊拉克政府和自治的库尔德地区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位于巴格达的国家石油部星期五谴责武装人员对基尔库克和拜哈桑2处油田的占领，并命令他们立即撤离。这次占领发生在库尔德武装控制基尔库克和其他北部地区之后的一个月。此前，伊拉克军队撤出了这片曾经被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反叛分子占领的地区。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说，在今后2天的维也纳会议期间，他将与美国国务卿克里讨论柏林驱逐一名美国情报官员的问题。施泰因迈尔是在星期五在柏林对记者说这番话的。此前一天，德国从柏林驱逐了这名美国情报官员。德国指责华盛顿雇佣德国工作人员出卖机密文件给美国。施泰因迈尔说，他将告诉克里，德国希望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恢复同美国的关系。他还说，德国驱逐这名情报官员是一个恰当的决定。好，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以色列连续四天向加沙发动攻击，美中对话结束，中国同意放松货币控制，中国指苹果 iPhone 存在安全隐患，俄罗斯大力加强临近中国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美国法庭就涉及中国国企窃密案作出裁决，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方面的消息。星期五，以色列对加沙的攻势进入第四天，巴勒斯坦激进分子继续对以色列进行火箭弹的袭击。加沙医务人员说，星期五早些时候，以色列袭击了加沙地带的一栋房屋，造成至少三人丧生。另一方面，以色列官员说，有一发来自黎巴嫩南部的火箭弹打进了以色列北部，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尚不清楚是什么人发射的火箭。星期五从加沙地带发射的一枚火箭弹击中了以色列南部城市阿什杜德一个加油站，引起一场大火。官员说，至少一人在爆炸中受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四呼吁以色列与哈马斯武装分子立即在加沙地带停火，但是交战双方都没有任何停止攻击的迹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说，以色列和哈马斯必须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结束战斗。不过呢，在中东看不到任何新的和平迹象，却暴力呢不再不断的升级。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谴责三名以色列青年和一名巴勒斯坦青年惨遭杀戮，并誓言将对凶手绳之以法。但是双方似乎在为更多的打仗做准备。以色列宣布在加沙地带边界一带部署40,000名预备役军人，而加沙地带的哈马斯领导人表示要坚决抗击以色列的占领。目前双方报复的愿望超过了呼吁和平。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以色列官员说，他们将动用空中和地面部队终结每天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袭击。
我们不会容忍火箭袭击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因此我下令大量的扩充以色列国防军，针对哈马斯恐怖主义，针对加沙地带其他恐怖主义组织的恐怖分子行动。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为恢复平静而付出的各种努力，对方没有任何反应，哈马斯选择暴力升级。
巴勒斯坦方面则指责以色列继续侵略。控制加沙地带的强硬派组织哈马斯的发言人还表达了战斗的决心。
我们将继续保卫我们的人民，打击这些犯罪。我们警告占领军不要继续对我们的人民施暴。我们保证抵抗力量随时准备要保国抗击侵略。
以色列和加沙地带边界两侧的居民担心冲突可能升级为全面战争。
每一次一方武力升级，另一方也是如此，这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尤其现在是斋月期间，人们都在进食。由于人民恐惧，生活已经瘫痪，现在我们被战争的气氛所笼罩，人们待在家里听新闻，局面很困难。
以色列政府敦促居住在加沙边界附近的国民不要远离防空洞。以色列南部区的居民在听到炸弹来袭时都跑到防空洞里。
今晚几乎一会儿清静的时候都没有。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发射了那么多的火箭，人们担惊受怕，问题很多。
美国谴责火箭攻击，并呼吁缓和紧张局势，但是华盛顿在加沙没有影响力，尤其是在宣布哈马斯是恐怖主义组织之后。
当然，美国同以色列的关系非常的牢固，但是同另一方没有关系和影响力，因此特别受限制。我认为美国使用影响力促成停火的可能性不大。
美国国务卿克里把重新恢复中东和平进程作为首要任务。从去年七月到今年四月期间，他不知疲倦地穿梭于中东，希望促成双方谈判。虽然他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在扩建隔离墙问题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谈判继续受挫。 在上一次和谈胎死腹中之后，爆发了目前这场暴力，这是2012年以来该地区最严重的暴力。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说，他对迅速解决围绕阿富汗大选结果产生的争议抱有很高的期望。克里星期五抵达阿富汗，协助调解并结束两名候选人阿卜杜拉和加尼之间的政治危机。这两名候选人就上个月的决选结果争吵不休。阿卜杜拉和加尼都声称在6月14号取代离任总统卡尔扎伊的决选当中获胜。初步计票结果显示，阿卜杜拉落后加尼大约100万票，但阿卜杜拉拒绝接受这个结果，并宣布投票过程中存在大量的舞弊现象。加尼星期五和克里会晤时同意美国的建议，彻底调查选举舞弊的指称。克里星期五与卡尔扎伊和联合国阿富汗问题特使库比什会谈之后，还会晤了阿卜杜拉。一块儿来了解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和中国官员结束了在北京的两天会谈，双方讨论了网络安全、货币控制以及南中国海领土争议等问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国制造厂商增加生产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需求之际，中国同意减少对货币市场的干预。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说，
同时呢，让市场供求关系更多的来决定汇率，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
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指出，这是一个双赢局面。
从根本上说，这关系到贸易制度的公平，美国工人和公司的公平竞争机会，以及拥有一个公平货币的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
在这一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和中国的官员还讨论了网络安全问题。此前，美国起诉5名中国军人从事网络间谍活动。美国国务卿克里说，
通过网络而丢失的知识产权对创新和投资都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网络盗窃活动伤害了我们的企业，威胁了我们国家的竞争力。
美利坚大学教授弗里特说，由于中国的制造能力超过创新能力，因此网络间谍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中国现在不是一个能够创新的地方，尽管他们在努力，但是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把这看成是美国炫耀优势，但是又不让中国复制、完善和学习创新。
美国和中国官员还讨论了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越南说，在中国有争议海域设置的钻井平台附近，中国海警船撞击了一艘越南巡逻船。克里国务卿呼吁华盛顿和北京确立新的伙伴关系，而和平解决这些争议应当是这种关系的组成部分。
这不应当由我们把那些区域划分掉，并将其作为影响范围来确定。这种关系的基础应当是我们共同的国际行为标准，保护我们一直努力保护的价值和利益。
越南正在与菲律宾合作，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深索提出法律挑战。北京称，菲律宾在南中国海海域开采天然气的计划是非法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任何外国公司在没有得到中国许可的情况下，在中国海管辖海域进行油气开发，都是非法无效的。
尽管美国正在帮助菲律宾提升其海军军力，但是华盛顿表示，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问题上，美国不采取立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第六轮美国和中国战略经济对话已经在北京落下帷幕。尽管两国高级官员在官方场合都称会谈是有益的，并且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北京外媒圈认为，这次对话取得的实际成效甚少，在几个关键战略问题上，美中互不相让，未达成共识。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美中之间最重要的交流和沟通平台，第六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拉下帷幕，双方都称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是北京外媒圈注意到，美中两国这次对话最大的收获是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在关键的战略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共识。《纽约时报》在美中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当天，爆出中国黑客试图攻击美国政府联邦雇员私人信息的新闻。虽然这次袭击是今年三月发动的，但这条新闻引爆的时间点和严重程度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中国黑客袭击的目标过去是盗取美国商业公司的机密，而这一次是入侵美国人事管理局储存政府雇员的数据计算机，直接牵涉到美国联邦政府的雇员。在克里和雅各布卢为美国代表团单方面举行的记者会上，克里回答记者提问时称，这次袭击只是企图而已，并没有造成敏感信息的泄露，美方正在调查这个事件。
We were both notified about this alleged incident only minutes literally before we came out here.
克里说，我们双方都是在这场记者会前几分钟才获悉发生了这个事件，显然我们没有在对话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具体讨论这个事件，但是我们讨论的相关话题。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这条新闻涉及网络攻击的企图，美国的相关机构正在进行调查，目前看来我们的敏感信息似乎没有受到侵害，我也不会干预正在进行的调查。据美联社援引一位参加会谈的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克里要求中方采取的行动包括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单方面行动，中国在亚太地区制造所谓新既定事实是不可接受的。他还要求中方恢复和美国在网络安全方面的磋商。此外，克里还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表示了关切，他特别提出多位维权人士、律师和新闻工作者被逮捕。以往每逢美中之间有重大的外事活动，中方往往会释放一些被关押的持不同政见者，显示中国愿意改善人权状况。这次美中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不但没有给美国面子，让居住在北京的西藏女作家维瑟和美国官员会面，反而将她和丈夫王立雄软禁在家，不准出门。这显示出军力强大和经济崛起之后的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态度强硬，不再像以前那样对美国做出让步。美中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从杨洁篪在对话闭幕后美中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的声明可以看出。联合记者会采取美中四位领导人轮流发表声明的形式，没有回答记者的问题。负责进行美中战略对话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声明中多次用到了中国政府重申这样的字眼，显示出在海域争端等问题上中方不打算让步。
中方在对话中重申了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同时始终致力于与直接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和解决有关问题。中方要求美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恪守不选边站队的承诺，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纽约时报认为，目前北京和华府都缺乏扭转美中关系向下滑落的趋势的意愿，这一局面并不因为两天的会谈和对话有所改观。纽约时报援引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石英红教授的话表示，习近平的决策基础是习近平本人对中国强大的国力和军力的解读，习近平将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意味着中国的外交政策会由他的战略性格和政治信条决定。习近平可能认为奥巴马只是一个即将下台的跛脚鸭总统，从而促使他对美政策更加强硬。石英红对美国之音说，
这 Great Powers 的关系啊，完全有可能是以竞争啊对立为主，也完全有可能，或者是啊较少程度上有可能是一个真正和平的新型的合作为主啊，这个啊中美关系中国认为应该争取的方向啊，和平的合作为主。
为期两天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已经落幕，而闭幕式上宣布的习近平邀请奥巴马今年11月访华，更将聚光灯的焦点打向了怀柔的雁栖湖。雁栖湖畔现在正在大兴土木，据称中国准备在那里打造一个中国的安纳伯格庄园，并开展元首庄园外交。奥习会上，美中首脑在非正式场合的交往将有什么样的演出？两国元首之间是否能够建立互信，缓解美中的紧张关系，引发热盼和关注？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对美国的苹果公司再发指责。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星期五在一档午间新闻节目中指称，美国苹果公司的 iPhone 有国家安全隐患。报道称，苹果 ISO 7移动操作系统中的常去地点功能可以追踪并记录手机用户所去过的地点和时间。报道援引研究人员的话说，获取这些位置信息的人可以了解到中国的总体情况，甚至是国家机密。苹果公司还没有对央视的报道做出回应。互联网用户和反网络审查团体表示，网络搜索巨头谷歌公司提供的服务星期四在中国短暂恢复后再次受到大规模的干扰。一个多月来，谷歌的服务一直被严重干扰，除搜索引擎被屏蔽外，谷歌邮件、地图、日历和翻译等功能均无法使用。中国对谷歌服务的干扰从上个月64天安门事件25周年前夕开始，谷歌对此没有发表评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的期间，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抵达了中国进行访问。俄罗斯和中国将联合举办二战战胜日本的庆祝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星期三抵达北京，开始了他对中国为期3天的访问。伊万诺夫表示，两国将会联合举办二战战胜日本的庆祝活动。伊万诺夫说，我们已经组建了联合委员会来庆祝9月3日的胜利日，我们彼此交换了活动计划，以后我们还将及时地交换活动计划。我们认为应该更多地让年轻一代人知道二战的历史，这非常重要。遗憾的是，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少的人知道我们的祖辈献身牺牲1000,000,000人在二战中取得胜利所付出的代价，所以我们决定胜利日的纪念活动在两个方面举行，一个是5月9日的胜利日战胜德国，第二个是9月3日的胜利日战胜日本。明年是二次大战结束70周年，俄中两国领导人曾多次表示将联合举办纪念活动。1945年9月2日，日本在美国的密苏里号战列舰的投降仪式上签字后，苏联当局在当年把9月3日设定为战胜日本法西斯的胜利日，但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俄罗斯，都很少在9月3日举行纪念活动，这一天也不是法定的假日，许多人都不知道9月3日的意义。俄罗斯的二战纪念活动主要以战胜德国法西斯的5月9日胜利日为主。与此同时，俄罗斯现在每年都在9月3日举行悼念别斯兰劫持人质惨案丧生学童和教师家长的纪念活动。俄罗斯提到二战历史时，通常以苏德战场为主，中国战场很少提及。许多俄罗斯人都不知道中国当年曾是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一员。苏联红军当年出兵中国东北，因为军纪问题 给不少中国东北人留下了恶劣的印象。但俄罗斯的历史教材认为，红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击溃日本主力关东军，不但把中国东北从日本人的占领下解放了出来，更巩固了苏联对包括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作的北方四岛，以及萨哈林等地区的主权。近些年来，在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也出现了对苏联红军的批评声音。俄罗斯学者卡申认为，在这样一种气氛下，两国联合举行战胜日本的庆祝活动，俄罗斯将会尽量避免高调，但同时也需要中国的一些支持。卡申说，对俄罗斯来说，重要的是中国能支持俄罗斯有关二战欧洲战场历史的评价，但俄罗斯也不想卷入到中国和日本的纠纷中。在对二战历史的评价方面，中国已经成功地把韩国拉了进来，所以俄罗斯会让位给韩国，不扮演主要角色。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被认为是普京的亲信密友，也来自前克格勃，在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中拥有上将军衔，他在俄罗斯政坛上拥有很大的影响，多年前一度被许多人看好成为普京的政治接班人。伊万诺夫访华与星期三在北京开幕的第六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平行进行，伊万诺夫已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黎战书举行了会晤，他还要前往贵州会晤另一名中国领导人李元朝，并在星期五参加当地的一个生态问题的国际讨论会。伊万诺夫在北京表示，两国对许多国际事务的看法一致或是相似，普京五月份访华后马上会再次同习近平在巴西的金砖国家峰会上会面。伊万诺夫说，他这次同中国领导人讨论了一些不公开的议题，但拒绝透露任何细节。关注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的俄罗斯媒体说，乌克兰危机使美国把部分注意力从中国转移到了乌克兰和俄罗斯，这对中国非常有利。普京五月份访问北京之后，普京的亲信频繁到访中国，除了伊万诺夫目前在中国访问外，主管国防工业的俄罗斯政府副总理罗格金以及前联邦安全局首脑现在的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也在不久前访问了中国。包括普京在内的这几人都以对西方持强硬立场闻名。副总理罗格金过去被媒体称之为温和的民族主义分子，也是以排外著称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政党祖国党的领袖。罗格金和伊万诺夫目前都被西方列入被禁止入境的制裁黑名单中。伊万诺夫不久前对此很不以为然地表示，他长期从事情报安全工作，西方主要大国很多年前就对他关上了大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人权组织大赦国际说，该组织已经获得具体和确凿的证据，显示乌克兰东部地区发生了殴打和酷刑事件。大赦国际认为，亲俄罗斯的武装分离主义分子应该为这些暴力事件负主要责任。大赦国际星期四晚间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受害者常常遭受严刑拷打和暴力。该组织还说，有少量证据显示，亲基辅的武装势力也从事了虐待行为。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主管东欧事务的资深外交官特夫特出任下届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特夫特在前苏联地区拥有丰富的外交经验，他在2009年至2013年期间曾经担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此前他曾在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出使格鲁吉亚和立陶宛。有分析人士指出，在美俄关系因乌克兰危机出现紧张之际，特福特可能是最有资格担任驻俄大使外交官的人选之一。俄塔社援引普京总统外交政策顾问报道说，俄方赞同美国派遣特夫特担任驻俄罗斯大使。在特夫特履新之前，他的提名必须获得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批准。美国前任驻俄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于今年二月卸任。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日本政府七月初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定，在台湾朝野引起不同的反应。反对党阵营的前任高官和智库学者认为，这一决定会有利于日本与美国共同帮助台湾自卫，而台湾当局对日本的决定则反应谨慎。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日本安倍政府七月初决定修改对宪法的解释，认为当盟友受到攻击并威胁到日本国民利益的时候，有权采取武力予以制止。台湾朝野对这一决定反应不一，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将密切关注日本决定解禁集体自卫权之后的事态发展，并期盼东京采取明智作为，与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东北亚的情势，
属反对党阵营的前行政院副院长吴荣义说，台湾应该对日本这一决定公开表示欢迎才对，因为这关系到台湾的安全。
如果中国对我们所担心的，对我们有任何威胁要动武的话，那么如果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他来帮助台湾，那日本呢就可以来协助，那这个对我们的台湾的这个安全呢，可以说是非常要紧的，所以我们当然要关心，当然要落见呢这个日本呢集体防卫权呢的解禁。
美国政府对日本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公开表示欢迎。在此之前，两国官员答应会在今年年底前对美日安保指南做出修改。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新台湾国策智库执行长刘世忠说，这为台湾强化自身安全创造了良机。
这个就是台湾现阶段可以利用这个时机点来进一步在经贸上推动台日 FTA， 安全上希望把台湾台海能够进一步比较清楚地纳入这个未来美日安保指南的再修订的这个讨论过程当中。
然而观察人士说，台湾在强化自身防卫能力之前，很难说服盟友协助台湾自卫。美国国会众议员史塔克曼前不久访问台湾的时候，敦促台湾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应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安全挑战。台湾东北亚学会秘书长李明俊说，美日对台湾自卫能力的担心情有可原。
如果从我们的这个兵役制度或者是现在募兵募不到兵，征兵是理理当然就是相当糟糕，然后这个中国的海监船各种的船入侵我们的这个海域呢都这个视若无睹那么对于武器的维修或者是增强，或对于整个作战实力的这个准备我们看不到这个我们的政府有决心要做好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对于台湾本身的防卫如果让人家没有信心的话，那么周边国家自然对于把台湾纳入伙伴呢是缺乏信心的。
马英九总统称并没有放松台湾自身防卫能力的建设，并亲自出席每年的军事演练。他说，加强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和政治往来会缓和台海两岸的紧张局面。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伊朗和国际谈判代表就伊朗核项目以及国际经济制裁问题展开最后十天的谈判。维也纳会谈产生核协议的最后期限是7月20号，不过去年达成的临时协议可能会延长。美国国务卿克里指出，国际谈判代表提出要采取合理、可以核查以及容易落实的措施，保证伊朗的核项目如其所说的是和平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目前还存在重大分歧。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开展公关活动，推出扎里夫外长的又一段视频，但这次带了一些威胁的口吻。他说，随着7月20号最后期限逼近，我不得不再次提出警告，想通过恐吓手段在最后时刻得到让步，不会得到比2005年成果更好的结果。伊朗表示对制造核武器并不感兴趣，但国际社会要求验证。伊朗外长扎里夫表示，伊朗希望在伊拉克危机中提供帮助会改善其在核会谈中的地位，但联合国谈判代表说这两件事没有关联。 分析人士警告说，在最后期限之前达不成协议，对解决核争议没有任何帮助。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俄中两国关系日益紧密的同时，俄罗斯也在大力加强临近中国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各种最新式的武器正源源不断地投入到远东和西伯利亚服役。俄罗斯媒体报道，在临近中国的伊尔库茨克州，俄罗斯部署了迄今为止最为先进的洲际战略导弹。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独立报最近透露，俄罗斯已把第一个大队的边疆式新型洲际战略导弹部署在了伊尔库茨克州，当地离中国不远，著名的贝加尔湖就在伊尔库茨克地区。预计这种新式的洲际战略导弹在明年将投入战备执勤。边疆式战略导弹是迄今为止俄罗斯所开发出来的最先进的洲际战略导弹，这种导弹的许多细节俄罗斯仍然保密，在公开的媒体报道中几乎找不到这种战略导弹的照片和技术资料。这种车载发射的战略导弹射程达11000公里，可携带3到4枚核弹头，这些核弹头可以超音速度不停地变换飞行轨道寻找目标。俄罗斯官员称，边疆式战略导弹可穿透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军方在1-2年前还全部更新了部署在伊尔库斯克州的大型早期雷达预警系统，这个雷达预警系统可以侦测并跟踪朝鲜、中国全境甚至印度部分地区的导弹发射和导弹的飞行轨迹。俄罗斯同样把先进的可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康德尔 M 型战术导弹部署在了离中国不远的远东地区，这种导弹的射程可覆盖中国的东北地区。在5月9日的胜利日阅兵活动中，俄军已在位于黑龙江岸边的边境城市哈巴罗斯克，也就是中国称作的伯利，展示了这种导弹。俄罗斯正在实施到2020年的武装力量大规模更新计划。一家俄罗斯军事网站在分析了大量的公开媒体报道后得出结论，认为虽然俄罗斯同中国的关系密切，但考虑到中国军力的不断增长，俄罗斯正把最新式的武器装备优先部署在主要用来针对中国的负责远东和西伯利亚防务的东部军区。东部军区新闻署负责人格尔杰耶夫星期三表示，正在临近中国的布里亚特地区所举行的军事演习中，俄军测试了最新式的电子对抗系统，今年将会有60套这种电子对抗系统投入到东部军区服役。格尔杰耶夫还透露，刚开发出来的柳树型尖射防空导弹已开始部署在哈巴罗斯克地区的部队，到今年年底时，部署在临近中国的滨海边疆区的俄军部队也将会获得这种新式的尖射防空导弹。俄罗斯东部军区在最近的一年里还部署了几十门俄军最新式的风镜子式自走火炮。最近2年来，俄罗斯在远东地区部署了几个大队的 S-400 型防空导弹、苏-30SM、苏-34型战机，12架最新式的苏-35S 型战机也部署在了离中国不远的阿穆尔河畔共青城。在东部军区部署的其他武器装备还包括了40架新式的卡-52型武装直升飞机、铠甲 S 型和托尔 M2 型防空导弹等等。俄罗斯同样在努力加强太平洋舰队的战力，俄军最先进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战略导弹核潜艇今年已在太平洋舰队投入服役，正在建造之中的同级舰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号也计划在太平洋舰队服役。这种被称为最精英的俄罗斯核潜艇可携带16枚洲际战略导弹，将构成俄罗斯未来的主要海上核打击力量。俄罗斯不久前开始对纳西莫夫海军商舰号核动力导弹巡洋舰进行现代化改装，这艘巡洋舰是目前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旗舰彼得大帝号导弹巡洋舰的同级舰。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巡洋舰完成改装之后，也将投入太平洋舰队服役。法国目前正在为俄罗斯建造的2艘西北风级直升机母舰 弗拉迪沃斯托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也将全部部署在太平洋舰队。俄罗斯海军正在弗拉迪沃斯托克附近为这两艘军舰兴建码头等基础设施。一些同官方关系密切的俄罗斯学者并不认为加强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军力是为了针对中国。他们认为苏联解体之后，俄军装备一直没有更新，现在仅是更新装备而已。军备专家克鲁特琴科说，他说太平洋舰队现在仅剩下了三艘能够携带洲际战略导弹的老式核潜艇，这些核潜艇都需要更新，所以刚刚研制出来的布列级核潜艇的首批军舰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等部署在太平洋舰队的勘察家基地，这是为了保持太平洋舰队能够拥有良好的战力和核威慑能力。克鲁特琴科说，两艘直升机航母部署在太平洋舰队也不是针对中国，这两艘军舰可帮助俄罗斯更好地防备日本，保护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作的北方四岛。与此同时，正在中国访问的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继续称赞俄中关系，他说俄中两国已是盟友，但双方并不承担盟友的责任。他还表示，中国有非常大的可能成为S-400 防空导弹的第一个外国买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的政府准备努力解决目前的移民危机，但是长远解决方案必须要帮助包括中美洲国家遏制犯罪和脱贫。犯罪猖獗与贫困疾病等问题迫使当地人铤而走险涌向美国的边界。奥巴马在德克萨斯州说这番话的时候，这个美国南部州正在应对墨西哥边界附近日益严重的移民危机。星期三，美国国会议员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获悉一年来有57000多名没有成人陪伴的儿童越过美国南部边境进入了美国，仅从六月中旬就增加了5000人。大量移民的涌入使边境地区的拘留设施人满为患，在政府机构设法处理每天到达的几百名移民时，一些宗教组织、慈善机构和志愿者都在帮助缓解这场人道主义危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格兰德河流域的天主教慈善机构管理着最大一家向进入美国的中美洲人提供服务的接待站，这个设施在德克萨斯州的麦卡伦，距离墨西哥边境仅15分钟的车程。这家慈善机构的主任说，志愿者们每天帮助处理大约200人的相关手续。
It was sad to see them.
看到他们那种状况很心酸，他们需要冲凉、食物、需要衣服，所以志愿者们就行动起来。当地的居民们去汽车站为他们提供一些生活必需品。
慈善组织和政府合作，确保移民得到应有的待遇。医生马塞拉说，90%的人疲劳过度和脱水，如果确定他们病情严重或受伤，就送他们去急诊室。还有很多妇女怀孕晚期来美国，颠簸一个多月，没有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旅途本身对任何人来说都很危险，怀着身孕旅行就更加危险，因为你不确切地知道他们以前的保健信息，他们是否属于高危的孕妇，是否有任何的疾病。因此，产前3个月的孕妇，如果生产或大出血，或任何身体损伤，受过虐待，状况就特别危险。
麦卡伦的移民是在边境经过审核处理有相关文件的人。前边防巡逻人员亨德森说，对每个人的文件进行审核查证需要4到5个小时。
每个人都需要电子指纹，要拍照，别忘了他们都是些孩子，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的规定不同，因此会产生大量的欺诈行为。一个男人对一些孩子们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假装是你叔叔或者是你爸爸，这样的话我们都能够获释。但如果你没有叔叔或爸爸或者父母和你在一起，那么你就会被送到拘留中心，我也一样，恐怕我们几个月以后才能出来。
亨德森说，那些付钱给人口贩子把他们带到美国来的人犯了一生最大的错误。人们知道人口贩子或称为蛇头曾做出砍头或砍断手脚的事情。1/3的妇女在来的路上被强奸， 甚至有些男孩在长达一个月的旅程中受到性侵，因为一路历经坎坷，那些最终到美国的人，他们的生活可能永远跟以前不一样了。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给您更多的新消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家法庭宣布判处一名华裔化学工程师15年监禁，并对其处以2830万美元的罚金。法庭认定此人盗窃了美国化学制品公司杜邦的商业秘密，用来帮助一家中国国企。美国地区法官杰弗里·怀特在宣判时说，被告刘元轩出于贪婪而背叛了接纳他的国家。刘是规划入籍的美国公民。法庭判定刘元轩今年早些时候从中国国企收受大约2800万美元，向其提供杜邦公司钛白粉技术，这种技术应用于多种日用品的漂白工艺。法官还对刘元轩的工程公司判处大约1900万美元的罚金。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时事经纬，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的政治消息。香港明报星期四援引北京消息来源说，前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郭伯雄上将的儿子郭振刚夫妇被解放军纪委带走，协助调查贪腐案件。有分析说，军中大老虎徐才厚被打，只是解放军整肃贪腐行动的开始，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军中老虎落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香港主要报章之一的《明报》7月10号报道说，继前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徐才厚上将被开除出党之际，另一位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上将也传出涉嫌贪腐。而京城消息近日透露，郭伯雄是否被扣查仍未可知，但郭伯雄的儿子郭振刚夫妇最近因涉及相关案件却被解放军纪委带走协助调查。在海外媒体2013年12月报道徐才厚上将因涉嫌前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中将巨额贪腐案被带走调查之后，也曾有报道指与徐才厚搭档的另一位前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郭伯雄也涉嫌贪腐。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6月30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决定给予前解放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徐才厚开除党籍的处分，对其涉嫌贿赂犯罪问题移交军事检察机关处理，验证了海外媒体近半年来有关徐才厚报道的准确性。徐才厚成为继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后，又一个被调查和移送司法的前政治局委员，也是解放军涉及贪腐的最高军衔的将领。明报的报道说，44岁的郭振刚大校军衔，现任浙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属副军职，是军中最年轻的军职军官之一。而早在2008年，郭振刚就已担任正师职的浙江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去年4月25日，在全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电话会议上，郭振刚首次以浙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身份发表讲话。报道说，郭振刚原本有望今年年底晋升少将军衔，但随着种种对其父郭伯雄不利的消息广泛流传，其军中仕途恐怕会受影响。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今年5月中旬曾援引海外媒体报道说，2002年11月至2013年3月任军委副主席的郭伯雄的儿子郭振刚，在一次醉酒后讥讽反贪腐运动说，要想动他的家是做梦，因为军中超过一半的军官都是他家提拔的。同一报道还透露，徐才厚的巨额财富是通过买官卖官和收受军中贿赂聚敛的，而郭伯雄的财富除了买官卖官，还有来自吃售武器采购的回扣。报道称，他们的财富以数以10亿元计。 原解放军学者、传记作家、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辛子林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
这个事儿是肯定的，
就是郭伯雄是吗？
对，他这个事情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郭和徐是分不开的，总政检举是一封检举信检举他们两个人嘛，是总政有检举信嘛，总政一帮干部，他这事隔行而降，有他们两个在就被胡锦涛看死了，这两个人是罪孽大得很，这两个人非得彻底解决，不解决的话老实讲解放军就很危险了。
此外，中国近代史学家、北京政治评论人士张立凡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军中大老虎徐才厚被打只是习近平在解放军中反腐行动的开始，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前任甚至现任军中高层被打老虎。他说，
这是一个开头吧，从徐才厚开始，然后扩展到其他的前任的或者甚至现任的一些个高级军官，我想这个不奇怪，应该还会持续下去。而且这个东西一旦开了头，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做到底，否则的话也是不安全。这种事情就是要么不做，要做就得做彻底，所以我想现在可能会加快。
张立凡表示，他相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一定会接受前几任总书记的教训，通过对军队的反腐整肃牢牢地控制住军权。他说，
整肃军队肯定是老大一定要做的事情，他一定会吸取前任几位总书记的历史教训，比如胡赵因为没有军权最后被拿下的教训，胡锦涛这个拿不到军权然后当小媳妇的教训，我想他都会吸取，他肯定要就是完全的掌控军队，这样他才有安全感。
郭伯雄出身兰州军区，1993年调升北京军区副司令，1997年调回兰州军区，升为军区司令。1999年九月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委员，同时晋升为上将，并出任常务副总参谋长。在2002年11月中共16大一中全会上，郭伯雄升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2007年十月，在中共17大一中全会上续任，18大后卸任。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关注中国和少数民族相关的消息。中国新疆伊犁和乌鲁木齐等地的法院星期四集中宣判了一批当局所说的传播暴力恐怖音频视频案件，其中三人被判无期徒刑，其余29人分别判处4年到15年有期徒刑。中国官方媒体说，这些案件均为利用手机、互联网等存储、下载、传播宗教极端主义和涉及暴恐音频和视频，从而从事恐怖活动，煽动民族仇恨。中国在今年五月启动了为期1年的严厉打击恐怖主义的所谓专项行动。当局说，新疆警方截至目前已经抓获400多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的西藏党委书记不久前表示，民族通婚是反分裂的坚强保障，要积极鼓励民族通婚，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评论人士指出，中共当局提倡民族通婚的目的是要在藏区推行同化或者汉化政策，将更加危及西藏原有的文化传统，造成当地的民族矛盾更加复杂化。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上个月在主持一次民族通婚家庭座谈会上表示，民族同化是西藏开展反对分裂斗争的坚强保障，现在各方面要创新思路和形式，积极鼓励民族通婚。陈全国还提供了西藏地区民族通婚的增长数字，他说，西藏全区的民族通婚近年来增加迅速，从2008年的600多对 增加到目前的4700多对。这位由北京指派到西藏的地方领导人要求各地有关方面要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紧密结合西藏的实际情况，制定鼓励各民族通婚的优惠政策，其中包括在上学、就业、创业、入党、参军等方面的政策倾斜。在印度德兰萨拉流亡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对美国之音表示，2008年以来，中共的一些宣传方法加深了民族间的对立，现在中共当局要出台鼓励民族通婚的政策，实在的说明了这种民族对立非常激烈，但是解决不了西藏问题中的实质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下面请您收听最新的国际新闻。白宫表示，愿与一些中东盟国合作，以结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暴力冲突。白宫发言人约翰·厄内斯特星期五表示，美国有一些可以利用的关系。厄内斯特还谴责了星期五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动的火箭弹袭击。他重申，以色列有自卫权，同时呼吁各方保护平民的生命，并保持冷静。在星期五的袭击中，从黎巴嫩南部发射的一枚火箭弹击中了以色列北部的边界附近，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现在还不清楚是谁发射了火箭弹。加沙和哈马斯的其他激进分子已经向以色列发射了550多枚火箭弹。以色列予以空袭还击。巴勒斯坦官员说，这些袭击已经造成100多人身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美国国务卿克里与阿富汗两名总统候选人星期六将在喀布尔继续举行旨在减缓选举后紧张局势的第二天会谈。有关此次选举中计票舞弊的消息已经在全国蔓延。克里星期五会见了总统大选的领先者加尼和挑战者阿卜杜拉，双方都声称在6月14日总统大选决选中获胜，将接任即将离任的总统卡尔扎伊。克里在星期五的一系列会议上敦促阿富汗的两位总统候选人保持耐心。在同一天，联合国公布了一个在未来几周内如何审计选票的计划。一位不具名的美国高级行政官员告诉路透社说，在第二天的对话中，会谈的内容相当不固定，大家的想法很多。初步计票结果表明，阿卜杜拉落后加尼大约100万张选票，但是阿卜杜拉宣称投票中存在大规模舞弊和选票造假行为。最终的计票结果将在七月的最后一周公布。下面把目光转向欧洲。乌克兰国防部说，东乌克兰亲俄分离分子星期五发起的火箭弹袭击造成至少19名政府军人丧生，另有93人受伤。乌克兰内政部网部长阿瓦科夫的顾问谢克尔雅克在基辅对记者们说，反叛武装向驻扎在俄罗斯边境附近的乌克兰军队发射火箭炮。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将会揪出并惩罚那些对这次袭击负责的人。他还表示，反叛分子为每一名被杀的乌克兰士兵都将付出10倍、100倍的代价。库尔德武装分子占领了伊拉克北部基尔库克省附近的2处油田。与此同时，伊拉克政府和自治的库尔德地区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位于巴格达的国家石油部星期五谴责武装人员对基尔库克和拜哈桑2处油田的占领，并命令他们立即撤离。这次占领发生在库尔德武装控制基尔库克和其他北部地区之后一个月。此前，伊拉克军队撤出了这片曾经被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反叛分子占领的地区。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说，在今后2天的维也纳会议期间，他将与美国国务卿克里讨论柏林驱逐一名美国情报官员的问题。施泰因迈尔是星期五在柏林对记者说这番话的。此前一天，德国从柏林驱逐了这名美国情报官员。德国指责华盛顿雇佣德国工作人员出卖机密文件给美国。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 欢迎到时收听。